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前两次呢分别查看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记载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他如何听见耶路撒冷的荒凉就开始进食祷告哭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预备自己的心智，在上帝面前认罪，也求主为他开道路。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政治的波谲云诡，又有他智慧的回应，但至终呢，他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成功的去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在耶路撒冷他开始预备建造圣殿的工作。大家还记得他夜晚巡查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当他预备建造的时候，第二章最后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有敌人在嗤笑藐视他们，对吧？意思是这一个伟大的工作第一次遇见了相当重大的阻拦。然后在第三章呢，其实第三章是一个记录文本，记录了重建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这些建造城墙之人的名单。换句话说，第三章其实是一个施工手册，它忠诚地记录了重建圣城的人员的名单，包括他们个人负责建造工程的路段。说实话，我知道很多人读到这一章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枯燥，对吧？但是呢，这一章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宝贵。我来为你们诵读尼希米记的第三章。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南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山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子孙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大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代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和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姆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沙哈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雅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管理哈伯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道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道靠近王园 希罗亚池的墙垣，直到那同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道，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道，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道，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道，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道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道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道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道，其次是便雅悯的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道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转角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道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道。尼提宁住在俄菲勒直到朝东水门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戈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菲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英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首都门的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道，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大拉的第六子哈内又修道，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道，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道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道。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读完之后你感觉如何？这个耀飞弟兄说分工明确对吧。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名字都不认识呀。我不知道你的第一感受是不是这样，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点难读？难读的原因是什么？全都是陌生的人名，你一个都不认识，对不对？比如说你读到但以理，你读到尼西米，你读到以斯帖，你觉得很熟悉对吧。我要告诉你，第三章一到三十二节出现的几十个人名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别说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圣经学者一个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就如同今天的我们一样，名不见经传。是的，尼西米第三章讲的这些修建圣城，请注意哦，尼西米修建圣城在整个救恩历史上是一个极其伟大神圣浩大的工程，对不对？于信仰而言，护卫耶路撒冷，建立圣约社群；于政治军事民族而言，把他们分别出来，保护他们免受外族的入侵。这件事情在整个被掳时期的救恩历史的那一段都是可圈可点的，对不对？但是亲自干这些事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有没有可能在教会的复兴历史上，上帝兴起的复兴的事件，复兴的教会，在过了几十年，过了一百年，过了两百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说，哇，上帝在那个时代做了如此伟大的工作，但是参与那个侍奉的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因为他们都是 像你我一样平平凡凡的人，他们都是像你我一样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们不是尼西米，他们也不是但以理，他们也不是以斯拉，他们就是耶路撒冷的各行各业的居民，对不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有银匠，有做香的，有祭司，有尼提年，就是祭司的助手，有商人，提到的，对吧？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有建筑师资格证的人，意思是他们都不专业。但是呢，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件事情跟专业没关系，这是上帝呼召他们要去做的。所以我特别的要勉励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每一位会友，每一位弟兄姊妹。是的，今天我们读到的这几十个人名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上帝每一个都认识，并且他们参与了上帝对他们生命当中最伟大的一份呼召。那份呼召在整个救恩历史上都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其实是勉励我们，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帮助我们知道说，这一份名册在本质上是一个服侍主的名册，在本质上是一个同心建造的名册，在本质上呢，其实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各司其职的一个景象。刚才耀飞弟兄说他的第一个感受是各司其职，对吧？是的，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一件事。尼西米很有能力，我们承认尼西米也很有领袖的才能，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呢，这只是几十个人呢，他其实只是代表，每提一个名字呢，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在干，是他带着整个家族在干，对不对？他带着他手下的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在干。所以这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是各司其职的，是几十个人共同的来干。哎，请注意，这几十个人当中有大祭司，有祭司，对不对？这个我们比较觉得合适，祭司嘛就应该干这样的活。但是这里面还有银匠，还有做香的，还有商人，这些人是不是可以被称之为叫做平信徒？祭司大概就相当于牧师长老了，但这些人是不是平信徒？但这些人他们照样一起来干。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哈，我们这间教会的建造不仅仅是牧师长老、全职同工、神学生、组长，包括执事和副执事，不仅仅是这些人的活，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和没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活。为什么？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呼召，在教会中和在世界上传扬福音、见证主名。这是章程的第五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条说的。但第四章讲的是什么呢？是圣职。讲圣职之前，为什么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呼召，在教会和世界当中传扬福音、见证主名？因为他就怕我们以为说服侍教会是圣职人员的事儿，是同工的事儿，是单单那些好像这个祭祀的事儿。因为在整个的圣殿的建造当中，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们却参与了超乎他们想象的这一项的事工。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你会发现在建造的人群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和众祭司， 他的弟兄众祭司。这些人呢，显然不认为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是苦工才可以去干的活。相反，这些圣职人员呢，从一开始就是带头开始做重建的工作，对吧？哎，这个对我们同样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在教会当中的领袖，在所有的服事当中总是首当其冲，身先士卒的。哎，第一点我说，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起来服事，对吧？但是第二点我要说，教会当中的领袖在所有的服事当中确实应该是首当其冲，身先士卒的。因为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对不对？这意味着牧师、长老、传道、神学生、执事、副执事、同工、组长，这些人确实应该是首当其冲的，确实应该是先开始干的。因为当他们先开始干、首当其冲的时候，他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干，对不对？而这一个也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尼希米提醒我们，首先呢，这里所有人一起来干，但尼希米也告诉我们，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开始来建造了第一段。当我们看整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像一个说明文，像一个平铺直叙的记录，对吧？这个记录好像没有情感，或者说好像没有好恶，但其实它是有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第五节哈，第五节讲了一句让人非常难过的话。为什么非常难过呢？因为全章当中所有人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建造，对不对？尽最大努力的去建造。但是呢，你知道在教会的服事建造当中，总免不了有些人就是软弱退后闲站，对吧？真的，你都免不了。即使在当年建造圣城这样一个被神激励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都不想用这样的词，但是真的是第三章讲的就是这个画面。但是还是免不了有第五节的事情发生了。第五节怎么说？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有一个转折，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哇，这个很扎心啊。就提哥亚人都撸起袖子加油干，但是呢，他们中间的贵胄，贵胄指的是谁？有钱人，有权人，上流人，这些人呢，不愿意去担水泥，不愿意去炸石头，不愿意去垒墙。但是经文没有说他不愿意去和水泥，不愿意去搬石头，不愿意垒墙。经文说他们不愿意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换句话说，当他们不愿意去搬石头的时候，不愿意去砌墙的时候，表明的是他们不愿意去担他们主的工作。哇，这个提醒很扎心啊。可不可以这样说，让我们做一个类比好吧。当我们每个主日敬拜结束之后都要有这个小组的卫生值日，对吧？当我们不愿意去扫地，不愿意去摆凳子，不愿意去拖地的时候呢，按经文的说法，经文不会说你不愿意扫地，不愿意搬凳子，经文会说你不愿意服侍主的工作，你不愿意服侍主，你不愿意承担主的工作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尼希米就是这么的，经文当中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么的这个严肃，对吧？因为他好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尼希米好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他把地上的事情忠实的记录下来，彰显一个天上的信仰的光景。问大家，为什么单单贵胄不愿意干这样的活？ 娇生惯养惯了。我在公司里是 CEO， 从来没有扫过地，来到教会你让我扫地？我在我家里都不洗碗，来到教会你让我洗碗？贵州家里有保姆吗？贵州家里有清洁工吗？贵州家里有奴仆呀，有长工有短工呀。他会有没有可能他认为说这是下等人才干的活？有没有可能他在认为说这是苦力？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干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瞧不上这样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把他认为是一件神圣的事儿，他就认为就是在搬石头，就是在砌墙而已。但是全篇都在告诉我们，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建了门，建了墙，安了门，安了山之后，常常说就分别为圣。所以在教会当中服事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干着干着就以为是在干人的活，有的时候我们干着干着就以为仅仅是在扫地，仅仅是在做饭，仅仅是在洗碗而已。不仅仅是，当然首先是在扫地，是在洗碗，是在接待，但不仅仅是，这是圣工，这是神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请注意我说，在这个意义上，教会当中的任何一件工作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在服侍主嘛，都是神圣的工作嘛，都是将来要得永恒的奖赏嘛，都是盟主的纪念嘛，对不对？所以请注意，教会所有的服侍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干？有可能是因为看不起这样的活。哎，在教会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想干某一类的活，不想干另外一类的活。比如说我想讲道，但是我不想扫地。哎，通常来讲呢，讲道是比扫地难多了，对吧？但是事实上来讲呢，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服侍主，这个性质是在我们心底里必须先立定的。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干呢？是因为他们懒惰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耶路撒冷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个脏活累活吗？也有可能。具体原因虽然我们不清楚，但是圣经清楚地把这一点记载下来，对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的，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教会中的服事没有高低贵贱，在本质上教会的服事，每一样服事都是神圣的，都是在侍奉主。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不用肩担主的工作？我有没有可能是那种闲散不结果子的人？我有没有可能是那种袖手旁观的人？我有没有可能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我有没有可能是那种不愿意具体服侍的人？你知道我这一年去到一些教会的时候，很多人都特热情哈，常常会说我愿意服侍主，我要服侍主，我以后要服侍主，我要为主而活，我要奔跑，我要为主摆上。我说非常好，你现在在教会当中做哪些具体的服侍？他说他，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现在还没有机会讲道。我现在还没有机会讲道。然后我再问一遍，你现在在教会当中做哪些具体的服事？他就没有话说了。他会在他的观念当中以为说具体的服事就是讲道。但是我的意思是，你有心智要摆上一生为主服事主荣耀主，很好呀，落点地好不好？去接待，去扫地，加入诗班，带领小组，带领儿童主日学，我不再一一列举了哈，我们教会的事工太多了，对吧？无论怎么样，这些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而呢，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也不用丧志，因为其实 第三章呢也列举了很多看起来一定是贵胄的人，他们热心地投入到了侍奉的工作当中去。第三章九节、十二节、十五节和十九节，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十二节说，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管理耶路撒冷一半，至少表明他是官员，他是贵胄，他有超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充分的投入到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工作当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呢，在任何教会当中呢，都有尼西米这样的人，也都有默默无闻的人，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同投身于建造圣城的工作当中。并且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都有第五节那样的人，就是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也有第九节那样的人，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户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道，一定都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以知道说我应当是哪样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九节、十二节、十五节、十九节所描述的那样的人。即使有一天你功成名就了，即使你有一天你在世界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巨大的财富、很多的影响力、读了很多的书，来到教会之后，你还是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服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当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包括之前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卷书呢看起来 好像很实在，对不对？它不仅有高昂的属灵口号，它还有相当落地的具体措施。任何一间教会都需要这两样，任何一间教会都要需要有宏伟的蓝图、清晰的方向和远大的目标，一定要有，不然就会迷茫。但是任何一间教会有了宏伟的蓝图、远大的目标、清晰的方向之后，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具体的往下走，就是第三章这里所彰显给我们的样式。我觉得这一个对我们这间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好的提醒。然后呢，接下来的28到30节呢特别讲了一件事哈，我不具体读了，圣经就特别记载说一些人呢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什么叫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是好几波人一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时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城墙嘛，就自己的房屋就是对面就是旷野，就是乱石堆，就是没有防御力的地方。于是呢，很多人就起来在自己房屋的附近开始修造那个城墙，把自己房屋附近的那一段城墙给修造起来，就叫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哎，你怎么看待那些在自家门前实时修造工作的人？今天很多人会不会说，哎，他们太自私了，怎么只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好像修路的时候就修自己家门前那一段。请注意哦，尼西米并没有批评他们，一丝一毫的批评都没有，你发现没有？尼西米甚至字里行间看起来是在赞扬他们。什么意思？很简单，如果你把自己家房屋附近的那一段城墙修建好，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的城墙就会被建造起来得坚固？当然是的。所以呢，我会这样说，一方面呢，你需要有整体的观念一起起来建造；另一方面，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你也要担自己的担子，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跟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很相似，都到你家门前了，眼都砸肿了还不干。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把自己本应该干的那一段干了，与整体的圣城的建造就是大大有益的。把自己当尽的本分尽了，也是讨上帝喜悦的事。所以你会发现尼希米记第三章记载的非常的实在，对不对？信仰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实在哈。有的时候你需要看见整体的画面，你当尽的责任；有的时候呢，你需要看见自己本身的需要当尽的责任，同样是如此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提醒。哎，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只干大事，从来不干小事的？事实上呢，所有干大事的人都得会干小事，不然的话，他的大事就是悬空着的，就是不落地的。所有有大局观的人都必须有清晰的看到自己应当尽的基本的责任和本分是什么，就是对着自己家的房屋修造，这是他当尽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和本分。然后呢，在这里如果第五节让我们发现了一点好像很灰心的地方，那么第十二节就让我们发现了很受安慰的地方。因为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沙龙的女儿们都起来修道，这个是很独特的哈。在今天这个女性上班一点都不独特，但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处境当中，女性出来干活是相当相当独特的一件事，对不对？非常独特的。那为什么记载说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一起来修道，就表明他们在这个工作中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激情、负担。因为沙龙所有的女儿都不起来修道，也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合适的，对不对？因为女儿们可以不来参加修道，可以在家里干活就可以，但是他和他的女儿们一起来修道，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你知道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有的时候哈，当然通常来讲呢，上帝是使用男性来做领导，对不对？这是最通常的一个上帝使用的方式。但通常呢，在男人都死光的时候呢，上帝就会使用女的。真的是这样，是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男人都不像话，都不像男人一样，不起来担男人的责任的时候，上帝就使用了底波拉，对不对？是真是这样子的。当然上帝使用女人，在积极的层面上来讲，我们应该称赞那个妇女，说哎，她愿意为上帝摆上是值得称赞的，对不对？当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应该想想这些男人干什么去了，对吧？这是很真实的。我多扩展一点哈，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你会发现一个特点，这是经验之谈，甚至也是必然的路径。任何一间教会如果是一群弟兄带领的话，这间教会就是既有弟兄又有姊妹。但是任何一间教会如果是一群姊妹带领的话，就只有姊妹，绝不可能有弟兄。你发现没有？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只要弟兄带领，就一定会下面的会众既有弟兄又有姊妹。但如果每个弟兄都不愿意起来服侍主，那下面就很难有弟兄。然后呢，他们热情的出来服侍这一件事情被尼希米忠心的记载了下来，也是为了激励我们。所以我要特别加一句哈，我们教会当中的单道的姊妹们，如果你的配偶丈夫尚未信主，尚未归主，或者他处在信仰极度软弱、极度边缘化的人，即使这个状态，你也要在家庭里 担负起这个属灵的领袖的责任来。不要因着说我丈夫还不信主，所以我也躺平，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也没办法，我也带领不了孩子，我也带领不了丈夫，我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没有办法了。不不不，如果你的丈夫尚未信主，那么你就需要在这个家庭当中担任起那个属灵的领袖的责任来，忠心的照着圣经教导儿女，引导儿女，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不要因着丈夫尚未归主，就忽略了你应当担当的这个责任。当然我们说更好的方式是有一天丈夫也归主，带着你和孩子一起来敬拜主，那当然是更好的。但是尚未有那样光景的时候，你也照常的要担当起这个属灵的责任来。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哈，好像有一些人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第三章的第27节，其次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凸出来的大楼，直到俄非勒的墙。什么叫又修一段？前面第五节说提哥亚人修造了一段了，但是修造完一段之后，27节说他又修造了一段。我觉得这件事太宝贵了，意思是这些人尽了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之后，承担了超出他们分内的工作。所以在教会当中服事当中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首先在一个底线上，确实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义务，自己当担的那个担子该承担了。但是在教会服事当中，不仅仅要讲自己当承担的那一部分，不仅仅要干自己分内的那一件事情，甚至有的时候你必须说要干自己分外的那些事情。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当然干自己分外的事那是干完自己分内的事之后的事哈。而你需要先把分内的事干好了，但是干好了分内的事，你也需要，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你可能需要做的更多。因为教会不仅仅是一个讲责任和义务的地方，教会还是一个讲爱心和成全的地方。不仅仅讲责任和义务，还要讲爱心、付出和舍己。我觉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又修造了一段，又修造了一段，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永远都不会绝迹。所以呢，不要仅仅觉得自己劳累啊，多受劳苦呢，有的时候是应该的。是的，多受劳苦有的时候是应该的，因为可能你需要又修道一段，或者修道完这一段再修道一段。这就是教会的样式。最后让我回到开始说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载了救恩历史上那一个宏大的事件，就是建造圣城。但是建造圣城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专业的建筑师，有祭司，有尼提宁，有金匠，有妇女，甚至有做香料的，对不对？但没有一个专业的木匠建筑师。所以这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服事不仅仅要讲恩赐和能力，你千万不要说我没那个能力，我干不了，我没那个恩赐，我没那个负担，我没那个意向。不不不，先不讲那些，先尽个责任和本分。有没有恩赐都得干，有没有能力都得干，有没有意向，有没有负担都得干。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讲能力、恩赐、意向、负担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讲什么的时候？讲责任的时候。哇，这个话还 太刺激了，对不对？我常常喜欢举这个比喻哈。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从来没说自己吃饭没负担、没能力、没意向？你没这样说过吧？因为你有没有能力都得吃，喜不喜欢吃都得吃。吃饭的时候从来不说，哎，没能力、没负担、没感动，你从来不这样说。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认为教会的服事基本到一个地步，跟吃饭一样基本。吃饭是人生最基本的能力了，对吧？那教会的服事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和本分？最基本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在这间教会当中，让我们这样来服事主。尼希米记第三章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栩栩如生，甚至可能你灵修的时候读到这里，你可能会跳过这一章，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跳过它？你觉得这有啥好灵修的？你们没有感动，你不激动，你也不觉得栩栩如生。但你要知道，在这里记载的名字构成了耶和华的精兵的名册。这里记载的每一个名字虽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将来和永恒当中都被主来纪念。正如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凡给我小子一杯水喝的，不得不得赏赐。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愿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来服侍主，怀着这样的激励来服侍主。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好像平铺直叙的记载下来，建造城墙的这一些的民众，也让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如同这些建造城墙的人，使我们一起来建造你的家，使我们尽自己的职守，使我们在其中也被第三章这段经文来激励来提醒，使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群人能够被你使用，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求主继续的保守你的教会，也使我们在日常的每一天的具体的服事当中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